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4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家里家外都能证实大法，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28日。在家庭证实大法。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得法前身体有十多种能说出的病症，如小时候得过肺结核，30年了身体始终被低烧，前胸后背疼痛缠着，时轻时重，口腔溃疡时常发生，而且伴有高烧，妇科病也很重，整天昏昏沉沉，每天离不开药，吃的中药西药就像吃饭一样。公公看到我吃药就脸色难看地说，年纪轻轻的老吃什么药呢？我痛苦的眼泪都要出来了，暗暗在心里说，我太难受了，这苦药谁爱吃呀？小姑子说，嫂子有点懒，吃饭的碗放那儿都不愿刷。我告诉她，我浑身沉痛，头昏脑胀，全身无力，什么都不想干，就连吃饭我都是为了能活着才勉强往下咽的，就是听你们说话我都感觉累呀，我活得很苦很累，有时想哭都没有力气，才奔30岁的人都不如50-60岁的老人身体状态。后来修炼了法轮功，我按照师父讲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遵循真善忍修炼原则，做好人，做更好的人。一个月的时间，我脱胎换骨，无病一身轻，原来脱发渐渐生长出来了，而且浓密了，再不用戴假发了，松动的牙齿坚固了，之前苹果都咬不动，现在榛子都用牙咬开吃。我这个高兴啊，这么好的功法应该人人都知道，有缘人都来学多好呀。我把家务打理好，到时间就把饭做好，丈夫孩子回来就吃上可口的饭菜，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就和同修一起拿着录音机到村屯去弘法。夏天晚上吃完饭时间，拿着影碟机去村里找合适的环境播放师父的讲法，使有缘人得法。有时间就回娘家婆家，忙里忙外，种地秋收，上山捡柴，洗衣做饭，两家谁来客人了，我一定回家帮忙下厨，同时给来人讲大法的美好。当时爷公公80多岁，我帮婆婆照顾老人，丈夫的二弟夫妇在外打工，两个孩子留在老人家，我就给两个孩子洗衣洗澡。两家的亲属谁家有红白事或亲戚聚会，我一定到场，给以后的劝三退打下良好的基础。忙是忙啊，但不累，遇到不顺心的事，心想我是大法弟子，应该按照师父说的去做，那事就像飘过的云一样不起作用，每天乐呵呵的，娘家婆家我们都相处得非常和谐。近两年很强势的大伯嫂通过我和同修给他讲真相，明白真相的他虽然还没修炼大法，但经常能在家里配合我证实大法的伟大超常。有时 他在我们家庭聚会时堂堂正正地讲法轮大法好，共产党的邪恶，还教孙子念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二大伯的前妻因为我照顾过他的孩子，非常感激，近三年来每年有机会就来我家住几天，我给他讲真相，他给我讲他在国外看到自由修炼的场景，看到国外同修证实法的感人场面，常念法轮大法好，并说你太善良了。我说修大法的就按照真善忍做人，师父让我们这样做。每个家庭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细胞，每个家庭和谐了，那么这个国家不就稳定了吗？可是江氏集团小人妒忌，在1999年7月开始了疯狂的迫害和抹黑法轮功，在全国疯狂抓捕关押法轮功学员，当时邪恶的压力令人窒息，修炼者的亲戚朋友都笼罩在邪恶的恐怖中。记得720后的一天，当地派出所人员开着吉普车，拉着我单位的领导在我驻地到处找我，娘家婆家都去了，没找到我。我眼看着他们在我们楼前转来转去，然后开车卷起滚滚尘土离开了。两个月后的一天晚饭时，一个婆家的邻居气喘吁吁地来到我家，告诉我，你快躲躲，警察一会儿来抓你。我说，抓我干啥？我没做坏事。他急得指着我的名字说，某某是你不？快走。我一看他急成这样，我披衣出门，来到亲戚家，亲戚保护了我。在以后的三退和溯江中，他们全家都选择了美好未来。去年，公公身体明显衰弱，80多岁高龄，突然病倒了，平时都是婆婆照顾，我们夫妻俩三天两天回去给买点吃的用的，打扫一下环境卫生，陪他们说说话。这下早晚我们得住在家里照顾老人了。多年来我们对老人的关心，亲戚邻里都看到了，这回更是赞不绝口。我找机会给公公讲真相，修炼这么多年，我从不同的角度给公公讲过多次真相。由于他多年接受邪党无神论的教育，在企业当高管多年，几次我都讲不了，讲几句我的人心就上来了。记得2013年夏天，我又给他讲真相，他气得大吼，你最坏。我委屈气恨，用人的理来衡量，我为了这个家多年的付出，我要求自己在家做个好儿媳，平时公公婆婆邻里都夸我，国家的亲戚也都称赞我素质高。可这次公公一反常态，而且是怒目圆睁地对我大吼，我虽然勉强忍受，但我还是夺门而出，心在颤抖，而且气呼呼地来到同修家，与同修切磋，找到了我的不善，更没有慈悲，而且情重，老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没把他当成众生对待。我转变了观念，刚才发怒的不是他，而是操控他的邪灵啊。我没发正念清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就讲真相，他能听到吗？邪灵听到了，他不想死，才控制公公对我发怒。这时觉得公公好可怜啊。我决定回家。一进屋，听到公公喊我的名字说，你别生气，是爸爸错了，我平时就说你最好。我心想，其实是我错了。这之后，我又一次给他讲真相，他听了，没说什么。我就拿来真相台历，给他读上面的事例，读得自己也感觉气流不通畅，好像有怕在作怪。就听公公说，行了，你念的什么呀？不听了。这次又停下了。我找自己，确实是怕心很重，这是后天的观念。 在有权势、有地位、有钱人的面前，我就不敢说话，老是觉得不如人家，低人一等似的。这回抓住这个怕，去掉它。2016年11月份，公公突然病倒，不能自理。我们夫妇俩住在家里照顾老人，我天天发正念清理他背后的邪灵因素，有时间我就坐他身边听他讲过去的事，我见机插话讲真相，证实大法。一天一天，我们像父女俩一样交流着。一天早晨刚起床，就听公公喊救命，我和丈夫从北卧室急忙来到南卧室，看到公公整个身体往上挺，肚子胀得圆圆的。这时我就告诉公公，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救命的法宝。我就对着他念，婆婆也念，不一会儿他平稳了。大家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丈夫去医院买导尿管，婆婆去热饭，我就站在公公身边想，今天一定救了他。我心平静地对他说了几句话，劝他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他发自心底，铿锵有力地说，退、退、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工作中、社会交往中证实大法。我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直到去年，我已连续在单位的卖店工作三年了。领导安排工作前告诉我，是你的人品决定了这个岗位由你来做。单位人都知道我修炼大法，一同事说，你在卖店太让人放心了。卖店的进货渠道由我选，品种我定，这样送货商就用各种办法讨好我，吃的、用的、电话卡都有送的。开始我觉得单位不给我补贴电话费，因为业务往来需要费用，那么人家给我时又谢绝不掉，就接受了。随着不断的学法，慢慢认识到这样做不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违背了真善忍修炼原则。师父在大法中告诉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选自转法轮，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在大法中不断归正自己。一天，一个送货商打电话告诉我，姐，我给你充了200元话费啊。我说，那怎么行，我不能要。他说，你不要那么认真，你帮了我们不少忙，单位又不给你话费，我给很正常。下班后，我去了营业厅，把200元电话费给对方充了回去。我告诉他，我不能收的，你们挣点钱多不容易呀。一天早晨，我到菜市场，看到有一个卖花生的老大哥，就过去买了些，并给他讲真相。他说，我们那儿有学的，这些人都很好，我退了少先队。我高兴地离开了。第二天我又去买，20元钱称6斤，他却给我12斤。我告诉他，你多给我花生了。他想了一会儿说，你不说我真不知道，我一天稀里糊涂的。我说，我是学大法的，我们都是好人，不占别人的便宜。他又重新给我称6斤，然后边收钱边说，学大法真好，大法好。今年我主要是面对面讲真相，我是上班族，上班时间接触的人少，就利用下班时间或休息日找有缘人讲真相。同修们到远处乡下救人，我就在社区里到居民家面对面讲。六月末的一天，我听说我的老邻居得病一年，住了几次医院，不见好转，近来越发严重， 晚上一声接一声的咳嗽，隔壁的邻居被影响的不能休息，让我听到这不是偶然的。我来到他家，我敲门等待，等打开门，我看到这位老邻居大哥变成老态龙钟的样子，才65岁，走路缓慢，气脉不足，呼吸无力，脸色发黑发青。见面聊了几句，我就给他讲大法的美好，我身心受益的实例，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盛况，天安门自焚伟案，江氏集团与中共互相利用抹黑法轮功，打压网判酷刑折磨，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谋取暴利等。他哭着说，我哪知道这法这么好，是你师父让你来救我的吧？我说，是呀，是我师父让我来救你，告诉你救命的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他退出了入过的少先队邪恶组织，临走时他一再谢谢我。我说，那就谢谢我师父吧，一定记住诚心敬念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一定会得福报。3天后我见到他，他高兴地告诉我说，你走后我就下楼了，这身上这个轻松啊，我就念啊，起作用。我去女儿家住了40天，回来后我又去看看这位老邻居，他妻子在家，告诉我他丈夫身体好多了，就你告诉他念，他晚上都念出声，第二天就不咳嗽了，上楼下楼也不大口喘气了，也不用走走歇歇了，你太好了。我说，不是我好，是大法好，是大法师父好。你也三退吧，无论是谁给你们讲真相，都是为了救你们的命，让你们平安躲过未来发生的大劫难，得福报啊。他高兴地退出邪党党员。
请听明慧网2018年3月17日发表的交流文章，题目是《用不干胶展板告诉世人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真相标语给更多的世人传递着真相，给人们了解真相做了铺垫。这2年，明慧网发表了多种大型的展板，传递真相的效果就更明显。我每次打印几十套展板，到晚上和同修结伴出去张贴，村村不落的张贴，多数展板能保存很长时间。有一次，一所小学发给每个小学生一张诬陷法轮功的单页，随后学校附近的墙上就被蒙蔽的孩子们写上误解大法的胡言乱语。维护大法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救度不明真相的孩子们更是义不容辞。晚上，我用湿布清除了那些不好的东西，放进学校门口一些真相期刊，还给校长邮寄了真相信，在居民区大量张贴劝善的真相不干胶。从此，我时常在学校附近的墙上张贴真相展板和不干胶，在通往学校的路面上张贴中共是邪教，起诉江泽民不干胶。一天，我看到骑三轮车的夫妇，男的从三轮车上下来，走到不干胶处看个究竟，嘴里还说，这玩意儿弄得地道。2年前，我把展板张贴在这所小学的围墙上，学生们上学都经过围墙，甚至大量的学生在围墙旁边等待学校开门。有一次，我发现一群学生围着真相展板看，这真是一个好的新闻素材。师尊讲过，明慧网在讲清真相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那里是我们发出迫害真相、对大法与大法弟子证实法行事的最重要窗口。见各地讲法5，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我拍了多张照片，发送给了明慧网，有些照片被发表。学生们围看展板的这张照片还刊登在《明慧周刊》上。2016年过年期间，我在当地张贴了大量的真相不干胶。过年后，巡防的警察在一座大桥桥头路边执勤，警车上坐着警察，警车旁边的一个路灯杆上有一张醒目的真善人好的不干胶。在前些年，这是不可能的事，别说在警察身边，就是居民区的真相不干胶，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坏人撕掉。而今天，警察在真善人好的标语下执勤，这是师尊正法进程走到了最后，邪恶少之又少而在人世间的表现，是世人包括警察明白真相的表现。这个画面要是拍摄下来，真是一个难得的镜头，我要想办法拍摄这个场景。由于那段时间阴霾时不时的出现，因此我开车转了多天，拍摄了多张照片，最后终于选出一张是我比较满意的照片。我把这张照片连同在桥面上拍摄的起诉江泽民中共是邪教大型标语的照片发送到明慧网，并被发表。警察在真善人好标语下执勤的照片也被刊登在明慧周刊上。正邪灭乱的大型真相标语。近两年，邪恶用含沙射影的邪恶标语来毒害世人。去年我和同修配合，利用大型真相标语及展板，两次清除了邪恶标语。有一次同修在小组交流会上说，某村路边墙上有邪恶标语，标语很大，会毒害很多世人的，同修们都说应该清除它。师父讲过，当看到给我们带来了损失，看到我们证实法有障碍时，不要绕开走，要面对它，去讲清真相，去救度生命。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我就想找这个同修一同配合清除邪恶标语。第二天我准备好写标语的东西，打印了10种4倍 A4 纸大小的真相展板。到了晚上，我给师父上香，求师父加持我们，不让任何人干扰我们去清除邪恶标语。之后我带上所备好的东西，骑摩托车去同修家，和同修说明来意，同修愿意和我一同前往，这样由同修引路，我们直奔那个村庄。到了有邪恶标语的地方，一看对面人家的灯还亮着，但周围一片肃静。同修给发着正念，我就在邪恶标语旁边的水泥地上面写了起诉江泽民中共是邪教的大型标语。在写的过程中，突然驶来一辆汽车，我们马上收拾东西，推着摩托车往前走，还好是一个过路的。我回过头继续写完标语，直到我们合作把展板全部张贴在邪恶标语之上，一直没有任何干扰。后来听同修说，那个邪恶标语很快就被其他内容更换了。还有一次我路过一个村庄，发现在路边的墙面上也写有邪恶标语。有一天我想去清除邪恶标语的时候，正巧有一个同修来我家，我心想这真是师父的安排。我和同修提出我想清除邪恶标语的想法，同修很乐意和我配合。到了晚上，我们两人骑上摩托车出发了。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先把邪恶标语中的邪教中共是真正的邪教改成了邪党，这样就成了正面的标语了。随后我们各自在路面上写了全国起诉江泽民中共是邪教等大型标语。当我们正要张贴真相不干胶时，发现有人出来了，我想继续张贴，可这时同修为了安全建议离开。尽管这样，后来再经过那里已经看不到那个标语的踪迹了。这种手写地面真相标语有几个特点，字的大小可以按路面的宽窄灵活掌握，主要的是 过路的人几乎都能看到真相标语，传递真相效率高，而且安全系数高，因为晚上路上几乎没有人。不过也有局限性，就是地面上不能写法轮大法好等类型的标语，以免人们踩踏。这次和我配合的同修很认同这个做法，我们这样又配合了几次，去周边区域写了不少这样的路面大型真相标语，得到的反馈效果不错。平时面对面讲真相时，问对方是否知道三退及起诉江泽民的事，有很多人说知道，大道上不都写着了吗？后来这位同修又找到了另外搭伴的同修，他们俩将这种路面大型标语几乎覆盖了全县，期间发生过一件师尊保护俩大法弟子的神奇故事，讲给大家一起分享。当他们在全县范围只剩一少部分还没做完时，邪恶受不了了，晚上有巡逻车出来了。一天晚上，他们正在路面上写真相标语，由于他们的摩托车灯亮着，巡逻的警察发现了他们，就过来了。这时俩同修骑着摩托车赶紧离开，警车发现是刚刚写的标语，认定就是他俩写的，发疯似的追赶他们。俩同修骑的是个大型摩托车，跑得也很快，就这样被警察追了一段时间。当俩同修的摩托车拐向另一条路时，危险的一幕出现了，他们的前面是一个拦腰把路截断的深沟，俩同修连人带车冲进了深沟。大家想想，这种情况对一般常人来说，车毁人亡一点也不稀奇，可是他们是大法弟子，做的是救人的事，是最正的事，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我们的俩同修安然无恙，什么事都没有。但是他们不能出声，后面还有追赶他们的警察，可能是警察找不着同修的踪迹了，警车就开走了，实际上是师父保护了大法弟子。同修爬上来看看没有了动静，再看摩托车还能启动，可是摩托车大特重，他们俩人共同搬一头，挪了这头挪那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点一点地把摩托车弄了上来，摩托车还能骑。他们走到了一个空地，停下来休息，因为两人都几乎精疲力尽了。这时发现周围被邪恶招来了很多警察，到处都是警车警灯的闪亮，他们坐下来求师父加持，发正念清除邪恶，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邪恶的阴谋得逞。在师尊的保护下，他们终于在天亮之前突破了警察的包围，安全地回到家中。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加拿大景点讲真相的体会，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我1998年底遇法轮大法，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一身病痛不翼而飞。1999年720共产党开始迫害法轮功，我与同修一起去省城上访被抓，从此我上了邪恶的黑名单。2000年我独自上北京为法轮功鸣冤，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被抓，在师父的看护下，我堂堂正正走出了看守所回家。这以后我被绑架到洗脑班，被非法劳教一年。2008年5月我走出国门，来到了加拿大。刚开始去景点，我虽然有救人的诚意，但真正到景点看到那么多的人时，就不知道怎么开口，怕被人拒绝下不了台，又怕劝不退没面子，怕这怕那，人心浮动，犹豫着不敢开口，就坐在长凳上发正念。其实我那时心里很乱，思想集中不起来，心里很着急，怪自己为什么杂念那么多。以前面对警察讲真相都很坦然，在公交车上都敢与女儿一问一答，讲法轮功真相，讲天安门自焚的种种疑点漏洞。 尽管车上鸦雀无声，乘客都竖着耳朵听，还有人盯着我俩看，我们都没紧张，没害怕，也没出事，今天怎么反而踌躇不前了？想起国内那么多我熟悉的同修为讲大法真相再次被抓，被关在牢里受折磨，被奴役，我为什么不为他们发声？想到此，我无地自容，管他好不好，开口才是正道。于是我向游客走去，帮他们拍照，唠家常，就接上了话题。初次出国的中国人在异国他乡见到同胞感到特别亲切，尤其是老乡，一讲起家乡话更高兴。当他们知道我就住在卡尔加里，就对加拿大的各种福利特别感兴趣，问这问那，也想移民过来。这样两种制度的比较，民主国家对人民生活的关怀照顾和尊重，政府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实质就比较出来了。人人心里都明白共产党贪污腐败不得人心，可是人人都入过党团队，发过誓，我送他个好名字，帮他消去毒誓保平安，对他说把好运带回家，改变命运，心想事成吧，一般人都能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在景点我还真碰到不少的有缘人，师父将他们安排到我的身边，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向我问了很多有关法轮功的问题，法轮功为什么反对共产党，搞政治吗，自焚怎么回事，法轮功为什么不吃药，真有活摘器官吗等等。我首先感谢他们把我当朋友，把心里的话问出来，这样拉近了我们间的距离，改变了对立的态度。然后从自焚伟案的漏洞、大量的器官移植数量和有限的来源，这无法掩盖的事实启发他去思考，启发他的善心，打开了他的心结，再讲大法真相就容易接受了。有个游客还跟我说，单位练法轮功的同事跟他讲过许多次，他都没答应退，这次他明白了，高高兴兴地退出了共青团。有的人发自内心地感谢我，久久拉着我的手不放，感激不尽。有些人还拉着我一定要与他们一大家子合影留念，将我围在中间当他们的保护神。我知道这都是发自他们内心明白的一面，得救后的喜悦。能出国来旅游的中国人一般生活条件都比较好，对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还认识不清，但他们对国内的环境污染、有毒食品、雾霾等现象也心有余悸，不明就里。来到加拿大，他们对留意丝湖如画的美景、清新的空气由衷的赞叹。我从社会制度的不同，共产党打压真善人，迫害法轮功，纵容假恶斗，一切向前看，致使社会风气败坏，没有诚信，人人不负责任，才造成环境污染，祸害人民，使他们明白环境与人心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做生意的人，对工商城管这些权力部门的贪婪虚伪是深恶痛绝的，跟他们讲共产党的邪恶腐败，他们都非常认同。尽管他们有时也会卖假货，但他们希望自己不被敲诈，不受欺骗，希望顾客都像法轮功学员一样修真善忍，不找他们的麻烦，他们才能安心的发财。有个做生意的人跟我讲，他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他认识的修炼法轮功的朋友从来不骗他，还帮了他很多忙。他不是党员，不知道戴过红领巾也要退。我用化名给他退队，他高兴地连声说，好好好，太好了。他似乎觉得命运已经改变，前途光明似锦了。随着去景点讲真相的增多，不断地积累经验，改进提高，三退人数逐渐增加，效果越来越好。当初暴露出来的各种人心、争斗心、欢喜心、爱面子的心、攀比心、虚荣心、失落心、妒忌心、怕苦、怕累、爱抱怨的心等等，都在劝三退过程中得到消减。师父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出自《转法轮》。我64岁到加拿大，在异国他乡，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学英语，从零学起，排除年纪大、记性差、时间少等等人的观念，只有过语言关才能救更多人。我每天上午去学校学英语，下午和晚上打工挣钱养活自己，中午这段时间我学法练功和做学校作业，利用学到的英语跟西人打招呼讲真相。我在班级里年龄最大，可我的成绩是最好的，老师同学都佩服我、尊敬我，他们知道我是法轮功学员， 因为修炼真善忍，全家受迫害。老师说我是个好学生，坚强的女性，常以我为榜样，鼓励年轻人努力学习，跟上进度。他们同情我，支持我，凡是我给的征签表，他们都毫不犹豫地签名，有时还拿回家叫家人朋友们签名，支持法轮功。我跟老师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管是上中联馆附近发正念，为营救同修而召开新闻发布会，还是反迫害集会，或是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讲真相汽车之旅、景点讲真相，只要我能参加的我都参加。不管到哪里，我就是要把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真相讲到哪里。无论酷日当空、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的严冬，我都能征集到很多人的签名。有的人听我讲完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后，感同身受，抱着我哭，我们相对流泪。有的人深情地拍我的肩膀，给我同情和支持。有的人本不想多管闲事，摇手不签。可当我跟别人讲大法真相，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时，善良的本性促使他再回来找我补签，并向我道歉。更多的人给我同情、支持和力量。他们握着我的手，热情地说：“祝你好运。”我也碰到过中国老人主动找我签名，我感谢他的支持，他却平静地说：“这是应该的，我们都是同胞。”就他这一句话，使我对解救可贵的中国人充满了信心。2015年9月，我与卡尔加里同修一起去美国西雅图，呼吁习近平法办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清晨，我们早早站在习近平将会经过的地方，举着横幅，安静地站在马路边。这时，我看到有个西人记者挎着摄像机，对我们的抗议现场录像，我有感而生。当他走近我时，我对他说：今天你在这里能自由地照相，可我的女儿在中国也像你一样给朋友拍照，却被非法判刑4年，关在牢里受煎熬，仅仅因为她是法轮功学员。我从加拿大来美国，想见习近平，也准备了给他的信。我希望他法办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你能帮助我吗？我这一番话引起了他的关注和同情。在西雅图佛学会同修的帮助下，他采访了我一个多小时，详细地听取了中共对法轮功无理残酷的打压，对基本人权的践踏，以及对我一家长达10多年的迫害。最后，他向我保证，一定会将我家的遭遇报道出来，呼吁习近平停止迫害法轮功。事后，他兑现了他的承诺，把采访内容报道在了西雅图的媒体上。他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无论景点还是其他形式讲真相，表面上是在救别人，实质上也是在修去自己各种执着心，锤炼提高的过程。我知道自己，我做的还很不足，时间已经很紧迫，我得修心断欲，严格要求自己，尽快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大陆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中难以察觉的执着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27日。我的两条腿膝盖早晨僵硬有半年多了，近期感到两条小腿越来越硬，无论怎么向内找也没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甚至出现双脚麻木的症状。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看到转法轮法解中有弟子问师父，练法轮大法后经过一个阶段感到腿越来越硬，什么原因？师父回答说，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我们的学员在练功的时候做了错事了，一个是长期只练功，没有按照练功人的标准做，心性上不去，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凡是练功中发现自己退步了，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你都从心性上找，保证你会发生变化。看到师父回答得如此肯定清楚，我只好回过头来检查到底在练功时做错什么事了。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练功的动作上是否有问题。我们是夫妻同修，在刚刚修炼之初，除了在练功点上有老同修不断帮教指点外，我们夫妻之间更是经常相互找毛病，相互纠正。 每逢五一三，我们学法小组集体庆祝师父生日时，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参加活动的同修都要自己练一遍功给大家看，然后共同给他纠正动作。所以我很自信，在练功动作方面不会有大的闪失。师父说的第二种情况，我俩共同还得从心性上多次找原因。虽然多次找都没有达到目的，但我们坚信只有我们做不对的，没有师父讲不到的。于是我练功时就特别留意每一个动作和内心的感触，尽量在静的思想状态下做每一个动作，很快就发觉了一种自己察觉不到的执着心，即求心。练功时求什么？求舒服，求早点结束，早点完成任务。要不是现在刻意寻找在练功中做错的事和从心性上找上不去的原因，还真是难以发现。即便发现了，也许习以为常，从而不以为然。因为天天练功，五套动作，这个动作还没有做完，就知道下一个动作怎么做。从开始到结束，就像反复走一个程序，天天在完成任务一样。虽然求的想法只是一闪念，但却是经常有，以致连自己都很难觉察。这个求心虽然很不明显，但是还是把它找到了。对照转法轮中有所求的问题，这个学了上百遍的章节，就像第一次看到一样。过去宗教修炼，佛家讲空，什么也不想，入空门；道家讲无，什么也没有，也不要，也不追求。练功人讲，有心练功，无心得功，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你放不下，不就是执着心吗？师父在转法轮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问题找到了，对照师父讲的法，无论是在练功的时候做错了事，还是长期只练功，没有按照练功人的标准做，心性上不去，这两种情况我全存在。于是紧接着在正实法的过程中，尽量达到在空静无为的状态下，不断接近师父在弘银苦其心志中要求的吃苦当成乐这一境界，就逐步做到了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无求而自得。通过这件事，我还悟到一个理，就是有求之心和怕心都是最常见最顽固的执着心，而求心的另一面是怕心。也可以说这两个执着心正好是正反两面。如当你求结束、求舒服、求顺利、求得到、求满足等等的时候，另一面就是怕超时、怕痛苦、怕困难、怕失去、怕缺欠等等。我们按照大法的原理，必须经常不断从宏观、微观、正反两面去探查它，抓准它，并及时有效的修去，才能使我们在修炼的路上不断精进。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